弟兄们平安。从今天开始，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马太福音。那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面有四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本福音书讲了一个基本的信息是什么？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救主弥赛亚。成为了人的样子来到世上为有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一切信靠他的人都得到赦免饶恕，跟神和好得到永生，成为神的儿女。那既然四本福音书讲的信息都是一样的，我们就会问一本福音书不就够了，为什么还需要四本福音书呢？那这四卷福音书我们知道虽然是信息讲的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呢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的身份，根据他在地上所言所行，从不同角度来看他来描述他的属性。简单说，马太福音说是耶稣是君王，马可福音呢讲的耶稣是忠实的仆人，路加福音强调是耶稣是人子，那约翰福音呢阐明耶稣是神子他的神。那一般上相信四本福音书当中，马太福音是最早写成的一卷书，大约在主后45到50年的样子。那作者是谁呢？很明显，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马太马太我们说是一个犹太人，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大家还记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叫利未。那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称马太为利未。那马太自己呢，他称呼自己的时候前面还加两个字，是什么字啊？税吏税吏马太。很显然马太以前是一个税吏，他是替别人收税的，他不是为犹太人工作，而是为罗马政府效力。说他帮助罗马政府向犹太人征税。那作为一个税吏，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们是两边不讨好，或者说两边不是人。虽然说他们是为罗马政府效力，但是罗马人呢根本就看不上他们。那另一方面呢是犹太人也是看不上他们，因为什么？这税吏们是为统治他们的外国人在效力。所以他们被看成是什么？是内奸卖国贼。所以在圣经里面，税吏和罪人常常被放在一起。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马太作为一个税吏，在财务上、在经济上，应该是很好可能很富有。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他没有人可以瞧得起他没有人可以看得上他。所以这样一个人呢？这样一个人被主呼召出来，成为他的门徒被主大大使用，那么最后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好消息记载下来，写成马太福音这卷书。那我想我们会花一段时间可能要一年多的时间，要把马太福音从头到尾我们来看一遍，看看就是马太向我们所介绍的这个大好的消息。那今天我们会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我先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1到17节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希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顺，拿顺生萨梅，萨梅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泰，约泰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 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亚梅，亚梅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亚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代，马代生雅各，雅各生约翰，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啊，今天要看的耶稣基督他的诞生，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来思考你让他来到世上对我们的影响。天父，你真是让我们在心里面能够来重新思考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让我们愿意不光是被你啊，真是拣选，我们也跟你有了关系，而是让我们更加思考，常常来思考我们的，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大。保守我们这段时间，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渴慕，在我们心里说话。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里列了很多人的名字，那其中大部分名字呢，在其他的书卷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会有没有时间去啊，对每一个人事情都啊进一步来啊来解说或描述，我们只会提到几个人的啊名字。那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作者马太在这里直截了当的向我们宣告，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实际上在这里他同时在将啊两件非常相关的事情，第一是什么？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啊后裔，是大卫的后裔。第二是什么？耶稣是基督啊，所以提示我们，那他的啊，这是怎么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那基督呢，是希伯来文里实际是受膏者，是啊，耶稣是神的受膏者。那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啊弥赛亚，所以马太在这里要向我们大声的说，耶稣就是啊大卫的子孙，是救赎弥赛亚。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二章那个地方，耶和华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他会成为一个大国。那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知道是谁？以撒。那这里讲马太说耶稣是啊亚伯拉罕的儿子，说明什么？说明以撒呢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呢都没有成为大国，说明什么？说明在他们之后会有另外一个人成为大国。那我们知道大卫在地上做王也不过40年的时间，那大卫啊，所以是大卫呢，他的国也不是神像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大国。在撒母耳记啊记下第七章那个地方，耶和华神曾经对大卫说，他说他的国会坚固到永远啊，一直存在。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上做王也只有40年的时间啊，马太说耶稣是大卫的儿子，那说明所罗门啊，所罗门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呢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么后面会啊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从啊他们被掳之后呢，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了，国都灭了，根本谈不上大卫的国会什么永远坚固。说明啊，这里说的大卫的国不是地上一般的国，而是将来会什么？会有一个在天上的国，是一个永远的国度啊！这个永远国度的王是从大卫的后代出来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都知道啊，耶稣是大卫的 子孙。接下来的马太要什么？要用家谱来说明耶稣的身份。他啊是从大卫的子孙出来的，他有君王的家谱。那他的出生呢，很早以前就有预言了。所以在后面的马太福音的经文里面，马太啊会用耶稣所说的，还有他所做的，来说明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啊，就是救主弥赛亚。所以从马太福音一章二到十七节，这里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具体的家谱。那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家谱呢是啊从约瑟那一边记载的。大家可能还记得，在路加福音也有啊耶稣的家谱。那里家谱跟这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家谱呢是讲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一边。那马太福音一章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一共啊有多少代？42代，分成三个阶段，那每个阶段有14代。但是假如你对啊以色列君王有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家谱并不完全啊，并不完整。从大卫王到啊犹大王耶哥尼亚被掳到巴比伦，不是14代，那中间省了好几个王。所以你可以用啊马太福音这里列的王的名字去对照列王记和历代志，你就可以看到有哪几个王的名字被省掉。那第一章第9节这里说，乌西亚生约泰，约泰生耶哈斯，耶哈斯生西西加。那我们在下面我们会花一段时间会专门讲那个耶哈斯王。那先简单提一下，耶哈斯呢是南国犹大的一个很坏的王。非常有趣是第九节这里说的是他的祖父乌西亚，他的父亲约泰，还有他的儿子西西加，这四个王都是犹大的好王，而亚哈斯呢却是一个什么不敬畏神的啊一个王，是一个坏王。这里家谱能清楚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有君王的家谱。那从大卫王一直到啊犹太人被掳的最后一个王耶哥尼亚，那这一段是很清楚的记得他有君王的家谱。那么之后呢，虽然说以色列人没有君王了，但是我们知道那些人后面这些记载人呢都是啊从大卫那个支出来的。那一章十一节这里说，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这里说约西亚呢生雅各尼亚，实际上呢雅各尼亚不是约西亚的儿子，而是他的孙子。那么另外耶哥尼亚呢有另外三个名字，一共有三个名字，还有另外两个叫什么，叫啊哥尼亚和约押锦。那一般人呢比较熟悉约押锦这个名字。约押锦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那巴比伦王又让他的叔叔西底家在犹太继续做王，直到11年以后，那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彻底的毁灭。那第12节这里说的撒拉贴和所罗巴伯都是约押锦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生的，那是所罗巴伯和其他的首领带领以色列人，带领犹太人从啊带领第一批人从啊巴比伦回到犹太地。所以在我们这里看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有敬畏神的王啊，也有一些悖逆神，有一些啊悖逆神的王。那第10节这里提到亚哈斯的孙子马拿西呢，这个王在位啊，在南国在位55年的时间，那在位时间最长，同时他是可以说南国最坏的一个王。除了这些人以外呢，另外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一些非常卑微的人啊，有几个非常惊奇的女性。除了玛利亚以外呢，他还提到了有四位女性。我们会看一下他们的背景。马太福音第一章3节这里说，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创世纪38章告诉我们，他玛啊并不是犹大的妻子，而是他的儿媳妇。犹大的长子与他玛结婚以后啊没有后代就死了。按照以色列人的啊观念，犹大啊的次子将他玛娶来为妻。 但是呢，又后来又没有后代，就死了。按照惯例，那么犹大本应该让他第三个儿子娶他玛为妻的，但是呢，犹大心里诡诈，不想让他第三个儿子跟他玛成亲，所以这个谎称他长大以后再把他玛娶过来。但是呢，他没有履行诺言，他玛知道以后就打扮成妓女的样子引犹大上钩。那结果犹大与他玛生下了耶稣家谱里的一个人叫法勒斯。那法勒斯呢是犹大和他的儿媳妇乱伦生下的后代。另外圣经清楚的记载呢，那个犹大的妻子是迦南人。圣经没有明确说是他玛是什么人，但是是迦南人可能性极大。那迦南人我们知道本来是什么，本来是该灭亡的，但是他们竟然什么，竟然成了耶稣基督家谱里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第五节这里说撒门从拉合氏生布阿斯，布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那么这些经文提到了两位女性，拉合跟路德。我们先看看拉合，大家对拉合我想应该有一些印象。在约书亚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关于拉合的事情。那拉合是迦南地伊利哥城的一个妓女。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之前，派两个探子到伊利哥城窥探。那拉合将两个探子藏起来，躲避伊利哥人的追捕。那神纪念拉合和他的家人，让他们一家人都得救。不仅如此呢，拉合呢成了耶稣基督家谱的一个人。拉合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低微的一个妓女，是一个人，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人。但是呢，他也成了耶稣基督家谱里的家族里一个人成了大卫王的曾外祖母。那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布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我想我们对路德也会有一些印象。路德是什么人？他是摩押人。摩押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和他的大女儿的后代。那路德记告诉我们，犹太地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了妻子和两个儿子，为了躲避饥荒到了摩押地，不久那个人死了。那他两个儿子呢，在本地摩押地呢娶了妻，他小儿子娶的妻就是路德。过了十年，这两个儿子也去世了。那路德就跟着婆婆奈奥米回到奈奥米的老家伯利恒。那申命记23章告诉我们，摩押人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随过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说得很清楚，摩押人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的，不可以就和耶和华有什么关系。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呢？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的途中，他们经过摩押地的时候，摩押人不让他们经过。后来摩押人还请假先知巴来去咒诅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再从马太福音这类的家谱，我们可以看到摩押人路德作为一个外邦人，本来是不可入耶和华会的，但是他也成了耶稣基督家谱的一个人。所以这再次看到神的慈爱与怜悯，神的救恩临到了外邦人。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女性她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马太福音1章6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里记得特别非常特别。大卫王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他从别人的妻子那儿生了一个儿子。谁是乌利亚？谁是他的妻子？又是谁？那撒母耳记下11章告诉我们，乌利亚的妻子呢叫拔示巴。那乌利亚是谁？是大卫手下的一位将军。乌利亚是赫人，是迦南地的一族的人。那么大卫王强行把拔示巴呢抢来与他行淫乱。后来为了得到拔示巴呢，他又什么用诡计让乌利亚惨死在战场上。之后呢将拔示巴娶来成自己的妻子。那拔示巴生所罗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大卫的妻子。但是这里特意讲大卫王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 所以作者这样描述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就是让以色列要常常去什么，去回想大卫王所犯的罪。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啊，大卫与别是八十八行淫乱是他犯了位移的一项罪。那马太在这儿再次提醒我们，神是怜悯，是给恩典的神，但是呢他又是公义的神，他绝不以有罪为无罪。十六节这里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再讲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上面都在讲父亲生了儿子，而这里说耶稣是从玛利亚所生的，说明什么？说明什么？约瑟跟耶稣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啊，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耶稣呢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玛利亚是从圣灵受孕，所以玛利亚呢也不是耶稣的母亲，因为他跟耶稣也没有血缘关系。那耶稣基督来自君王的后代，他有君王的家谱，同时他家谱里面充满了很多卑微的女性、卑微的人啊。除了玛利亚以外，耶稣基督家谱里面这儿提到了四位：他玛、拉合、路德、八十八。他们本来都是什么？受到灭绝、受到惩治的人，本来就是一群什么？社会底层卑微被人唾弃的人。但是呢，从耶稣的家谱我们可以看出来神的心意，可以看出他的怜悯和慈爱啊，他爱每一个人。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什么？都可以跟神有关系，不管我们的背景，不管我们的地位如何啊。所以他的恩典是临到万邦，临到你，临到我。那下面会经文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代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的出生是应验了先知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了预言。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和十九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地羞辱他，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这里简单记载了耶稣基督出生的事。按照犹太人的习惯，一个女孩子许配给一个男孩子以后，这个婚姻关系就已经成立了。当时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只是还没有被娶过来。那换句话说，约瑟和玛利亚有了夫妻的关系，但是还没有夫妻的生活。就在那个时候，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那具体的细节在路加福音有记载，玛利亚还没有过门就从圣灵怀孕，对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说，那是一个重大的事情。一方面她要自己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她的丈夫会怎么想。但是呢，玛利亚完全顺服在上帝的面前。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这样的事情呢，对我们没有信主的人来说的话，这是不可思议的，没法理解的事情。那么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虽然我们没法证明，但是呢不是一个问题。什么原因？神都创造了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每一个部分，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创造的。所以神让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那玛利亚没有被迎娶就怀了孕，约瑟会怎么反应？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约瑟想什么？把他给休了，但是呢他不想公开的羞辱他，而是什么？想在暗地里悄悄的去进行。那么按照犹太人的规定，他们的规矩，一个女孩子没有过门就怀孕，那是犯了死罪啊！不但要公开会受到羞辱，还会让人用石头打死。但是约瑟呢，他不想公开羞辱玛利亚，只是想暗暗的把他给休了。那么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约瑟是一个义人。什么是义呢？是被神看为对的事情，被神看为对的事情就是义。那从约瑟所行的来看，我们知道 约瑟有个怜悯人的心，所以他在神看来呢，他所行的事业是义的，他是一个义人。在约瑟行动之前啊，神又出来干预了。第二十一节这里说，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要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约瑟在正在琢磨正在思考要修玛利亚的时候，那个时候天使神的使者突然显现，向他传递神的话语。那从这儿使者说来看，他说约瑟你不要惧怕，只管把玛利亚娶过来。显然那个时候约瑟心里面是非常惧怕，非常害怕。那神的使者呢在这告诉他告诉约瑟，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并他要生一个儿子。再进一步告诉约瑟还要什么，给这个男孩子起名叫耶稣。那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的名字，这个意思是什么，是主拯救主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这里告诉我们这是告诉我们什么，耶稣来的目的是要将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拔出来。那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是被罪捆绑辖制。那么这里说什么，我们进而要被拯救，说明我们就不能自拔，我们自己不能自救，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才能被救拔出来，借着耶稣基督才可能被释放。那耶稣借着童女玛利亚所生这件事情在很久以前就应验了，以前很久以前先知所说的话，马太福音一章22-23节，这里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一切的事就是上面提到的事情，主要讲的是耶稣基督要借着童女玛利亚所生这些事，要应验主借着先知在以前说过的话必有童女生子。那这有个解释，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说明耶稣出生他来要与人同在，要实行拯救。那马太在这里引用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每当我们看到新约的经文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看一下旧约的经文。那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七章的一段经文我们需要先明白这段经文以后，看那里先知为什么要这样讲，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明白马太福音一章23节这类的经文。以赛亚书七章3-7节这里这样记载，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雅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莱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魔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在其中立他比勒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那先知以赛亚奉神的命令去吩咐南国的王犹大王亚哈斯。那在上面马太福音前面第一章第九节就提到了亚哈斯王这个人。那以赛亚当时以赛亚是先知，在先知里面呢，他是服侍最久的一位先知在南国犹大呢服侍过四个君王，除了亚哈斯以外，亚哈斯的祖父乌西亚，他的父亲约探，还有他的儿子约西亚 都是什么？经过先知啊以赛亚的服侍。列王记下的十六章告诉我们，亚哈斯王呢，在二十岁登基，做王十六年的时间，他是一个非常败坏的王。他建立丘坛，祭拜各样的偶像假神，甚至随从外邦人世俗啊，让他儿子惊活，这是让他儿子献祭。所以亚哈斯啊，执政期间呢，百国以色列呢与亚莱，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他们联合来攻打他啊，攻打南国。那在仇敌的啊面前呢，那就是南国的犹大的国民呢，非常的惧怕啊。当时呢，就是犹大王来到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地方啊，去视察水源的啊水源的状况。那么先知到那个地方来见他，告诉他什么？只要安静，不要害怕。什么原因？以赛亚告诉他说，百国以色列和亚莱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冒烟的火把头。什么意思啊？就是光冒烟没有火苗，那个火把很快就灭了。言下之意是他们的联盟的计谋是不会得成的。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八第九节这里说啊，原来亚莱的首都大马色的首领是逊利啊，是利顺，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啊！你看以赛亚这儿告诉亚哈斯王以后会发生的事情，说在65年之内呢，啊，叙利亚跟百国呢都必然败坏，他们的国民并不在，就不再成为国民。那以赛亚预言呢，是大概在主前735年的样子，实际上过了几年之后了，大概在啊主后732年，叙利亚呢就被亚述王给打败。那北国在啊以色列呢，也就是在过了大概13年的样子，在主前722年的时候，是被亚述国消灭啊。那一些以色列人就被掳到亚述去。那在叙利亚和北国以色列联合攻击犹大的时候，耶和华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亚哈斯王不要惧怕，因为什么？神会与他们同在。他并且警告亚哈斯啊，假如你不信不听从我，你的国必不会站立。但是呢，我们知道亚哈斯王根本就没有听。在列王记下那儿告诉我们啊，在百国以色列的帮助之下呢，亚莱叙利亚呢占领了犹大的一些地方。但是呢，亚哈斯不但没有回头，他还什么靠自己的聪明去寻求亚述国的帮助。那后来他为了讨好亚述国啊，亚哈斯呢把圣殿里的还有王库里面的金银全部拿来啊作为亚述王的贡物。所以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整个的国家都处在什么？都处在偶像，处在罪孽的里面。虽然亚哈斯王背逆神，不想寻求神的帮助，但是呢，耶和华神要什么？还是在怜悯他，希望他回头。说神没有忘记他的子民，他要主动的向他啊，向亚哈斯王和他的子民要施行恩典，给他们恩典，希望他们回头。啊，以赛亚书7章10到12节这里说，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是写在深处，或是写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啊，这里可以看到亚哈斯呢背逆神，神不但不跟他计较，还是什么？还要继续对他讲，说什么？告诉他，再这么说。从上下文看呢，这里说是啊，耶和华神对亚哈斯说，实际上是什么？是对啊先知说。那么先知对亚哈斯说话，他说：“你向你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那先知以赛亚在这刻意的来提醒亚哈斯，耶和华你的神，你要把他当成你的神。但是亚哈斯能不能听进去？这里说 啊，这里说的兆头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记号，一个神迹。那神在这儿告诉亚哈斯，这个记号呢可以写在深处，可以写在高处，意思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方式，你尽管的来求，求一个记号。我们知道神知道啊，他知道人的软弱，他知道人常常需要一些眼界的证据才能够什么，才能相信，所以他愿意体贴亚哈斯王，让他可以尽快提出自己的要求啊，求一个记号。那么这里讲的很清楚，是神主动的向亚哈斯王提出来要借着一个记号来彰显他的大能，让他明白啊，亚兰跟那个百国以色列再有能力，亚述国再强大，也不可能与什么跟他相比，也告诉什么，告诉亚哈斯这个什么帮助是来自神，是来自耶和华神，不是靠自己力量，不是靠外来的实力。但是亚哈斯对神的啊邀请有没有兴趣，他是怎么回应的？这里讲他说我不求啊，他还给了一个理由，什么理由？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听起来很有道理，是不是？那么在申命记第六章那个地方，确实那在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啊，人不可试探耶和华。那什么叫试探耶和华？是故意的啊，在故意的试验或挑战神的能力。但是在以赛亚书这里呢，那是情况完全不一样，是神主动的发出邀请，是神啊自己要告诉亚哈斯求个记号啊，目的是什么？让他清楚明白耶和华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是与他同在的神。显然是啊，亚哈斯对耶和华神的邀请没有兴趣，什么原因？上面已经提过了，他是要靠自己，他在仇敌面前，他要靠自己的力量，他要想寻求亚述国的帮助。那亚哈斯王呢，拒绝了神的邀请。那么看以赛亚是如何回应他的。以赛亚书七章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弃的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这里大卫家就是讲了犹大国，以赛亚在提醒亚哈斯王，别忘了你是大卫的后代，大卫的子孙。他再次来警告提醒亚哈斯和神的子民，他们当聆听神的话，听从他的吩咐。十四节啊，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所以以赛亚呢告诉王说，虽然你自己不想啊，不想求个记号，但是呢，神要主动给你一个。这个兆头呢，不仅是给亚哈斯王的，还是给啊神的子民的。那神在这儿要给他的子民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孩子要生一个男孩子，那个男孩子名字要叫以马内利。那这儿有个解释，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里，耶和华神再次向亚哈斯王主动的发出邀请啊，他会与他们同在，希望他什么？希望他回头依靠他。问题是亚哈斯王是否愿意相信神的同在，是否愿意信靠啊依靠神的同在。那我们知道，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亚哈斯王什么是继续执迷不悟啊，继续陷在罪里面。所以在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16年期间呢，他一直在悖逆神啊，带领百姓祭拜各样的偶像，依靠外来的实力。那么先知苦口婆心的在这规劝和警告亚哈斯王呢，一直不思悔改啊，不仅自己做，带着国民这样做。所以犹大，南国犹大当时处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处在这样一个悖逆的环境里面，所以耶和华神呢还要为他们设一个记号，还要什么主动呢设一个与他们同在的记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神在主动的呼唤他的子民啊，不断的呼唤他们回头，主动的要去爱，去帮助他们，让他们什么看到希望。那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这段经文，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就会更加明白。那么回到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二、二十三节这里，我们刚才读过，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700年以后，先知以赛亚的话应验了， 那童女玛利亚生子的时候，当时犹太人那个地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里面呢？在政治上，上面实际上我们也提到，他们当时啊被罗马人统治。那那个地方呢，那个时候犹太地是啊是一个罗马皇帝委派了一个人叫大希律，大希律在统治那个地区。那么希律王我们知道他是为罗马政府效力，他是罗马政府的傀儡啊，为罗马皇帝每年啊征很多的税。那么当时犹太人自己他们当中呢有两股主要的势力，一个是什么？来自分锐党。那分锐党是一群反对罗马政府的啊一些人，常常与罗马政府来对抗。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实力是叫希律党。那么希律党的人呢，他们拥护啊拥戴希律王的统治，他们效忠希律王。所以这两派人的话常常啊会有冲突。那么在宗教方面，当时犹太人当中有几个比较典型的宗教的派别，一个是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群非常敬虔的人啊，他们不仅仅遵守啊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规条，他们还什么还持守后来他们自己设立的有600多个规条。那法利赛人呢，他们非常注重外表的礼仪，常常是被称为一群假冒伪善的人。那么撒都该人呢，是另外一群非常敬虔的人，他们只相信了摩西五经啊，就是圣经最前面五本书，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还有律法师或者文士，他们是负责抄写旧约圣经啊，在那个时候只有旧约圣经，他们是旧约圣经的解释者啊，只有他们才有权利去解释圣经，但是他们常常把圣经给误解。那当时的整个的祭祀系统啊，献祭系统也是混乱不堪。那么从其他经文我们也知道，那些啊神的殿呢，北宗耀领袖们变成什么？变成了贼窝，成了一个世俗污秽的地方，成了人做买卖寻求利益的地方。说整个的系统啊，整个这个圣殿的献祭系统看起来是井井有条的，实际上是已经是死水一潭啊，已经完全失去神起初设立献祭的本意。所以就像南国犹大亚哈斯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神的子民呢处在罪的捆绑里面，受到各种的压力，仇敌的威胁，但神在那个时候主动的什么要帮助他们，他要主动的与他们同在。那么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个时候，我刚才讲犹太人在各方面都处在迷茫里面，在政治上他们被压迫被奴役，在宗教上什么也是非常混乱，宗教领袖常常误导神的百姓，让他们得不到神话语的喂养。说神的百姓需要怜悯，需要帮助，他们需要什么？需要看到希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再一次主动的来到人的面前，他要主动的什么提供拯救和帮助，要让人要与人同在，他要主动的让人看到盼望啊。所以他借着耶稣基督的诞生要向我们宣告，他会与我们同在，他来要主动来帮助我们啊，主动的要让我们每个人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所以这是主耶稣诞生的目的，所以对他的诞生，对他的到来，那人会接受吗？人会接受他的拯救，会接受他的帮助吗？人对他的到来会如何来反应？那在马太福音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答案，以后我们会慢慢讲。那么先看看得到神的启示之后约瑟当时是如何反应的。马太福音1:24-25，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啊。所以约瑟从梦中醒来以后呢，没有讲任何话，就照着主的吩咐把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并且在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也就是把玛利亚娶来9个月之后，才与他有真正的夫妻的生活。那从约瑟所行的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他的确是一个义人，他所行的啊 合神的心意，蒙神的悦纳。所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君王的后代，是那个荣耀的啊，荣耀的君王。他的家谱里面呢，有各种各样卑微的人啊，说表明神的拯救啊，神拯救的恩典呢，是为所有人预备的啊。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诞生，神在向我们宣告，他说他要与我们同在，他来要实行拯救啊。所以他是来救我们每一个人，拯救一切在罪里的人，一切被掳的人。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回应，每个人也都需要回应。所以假如你还没有回应的话，盼望你能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恩典面前回应，愿意啊被他拯救，愿意被他释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来向我们启示。天父，你的话语在这里对每个人讲话，你要让耶稣基督记得童女玛利亚说声来到世上，目的你是要与我们同在，你要来拯救我们，来拯救每一个在罪里的人。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就是让我们在你里面有了盼望，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是我们自己得到这个盼望，自己有了这个跟你永恒的关系。真是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去思考，你为我们预备的，你为我们付上了很大的代价，让我们真是可以在你面前站立，跟你和好，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有人假如还没有回应呢，盼望在神面前能够有回应，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神说我要与你同在，我来是拯救。假如我们还有人没回复，希望能够在你面前愿意回应，愿意被你来拯救，愿意被你来释放。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